必将现在将太子离开了复兴路，向南边走，南边到了哪里？向南边走，如果渡过恒河，就是到了摩揭陀国，那个时候恒河南岸的大国最富足的强国摩揭陀，恒河北岸的最强大的国家叫做居沙罗国，而迦毗罗卫就是居沙罗国的一个属国。所以悉达多太子出家之初曾经到一个苦修林里边访问八家仙人，见到林中众人所修的苦修不是究竟解脱之道，就离开森林，那么向南边南向摩揭陀国。据说阿罗罗迦兰这两位大仙是住在王舍城的附近，而当时恒河流域中下游南北两岸有两大强国对峙，恒河南岸的是摩揭陀国，摩揭陀是印度的中心了，成为中印度了，以后历代的王朝都以占领摩揭陀，就等于在拿我们中国来说吧，在古代里是谁能够占领洛阳占领中原谁就可以称王了，因为洛阳那个时候是政治国都政治的中心，当然也有一段时间谁能够攻下长安占了西安就能够就是这个建国的所在，而摩揭陀是中印度的，王舍城是中印度的国都。那么以后像是阿育王统一全印度，还是建都在这个王舍城啊，后来迁移到华石城，迁移到恒河边上边的一个地方。而总而言之，摩揭陀国是当时的恒河南岸的政治中心，所以在恒河北岸里稍微偏西一点是居沙罗国，居沙罗国的国都是在那里舍卫城。所以我们读经典里边最多提到的，一是附在王舍城竹林经舍，或者说一是附在舍卫国七树记孤独院，因为佛陀顺化45年而在这两个地区的年代最久，这个是他南北弘法的两大据点。那么当时的王舍城跟舍卫城是恒河南北两岸两大政治文化中心，两个强国的国都当然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城市，人口众多，社会也富足，同时学术研究的风气很盛。我们不要说啊，我们看到现在那些修苦行的啦，各种歪道啦，都是一些不正确的或者是稀奇古怪的理论，但是在当时他们也就等于我们春秋战国一样的诸子百家的学说，各有各的支持者拥护者，流失歪道各有各的信徒，各有各的社会人士来支持他们的理论。所以王舍城朱卫城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学术中心。那么有名的修道的论师都在这两个大城市周围的森林里面，但是悉达多太子出家他目的是寻师访友，而他为什么不到舍卫城而到王舍城去？因为迦毗罗卫到舍卫城就是舍卫国提出即孤独院，即孤独院是后来建的了，由迦毗罗卫到舍卫国里不到100公里，也就是拿我们中国里程来算不到200华里，可是如果有迦毗罗卫到王舍城大概400公里左右，400公里以上， 说为千里之遥，很远。可是他当时为什么不到很近的地方？为什么不到距他家乡很近的地方王舍城去寻师访友？而他他不到很近的舍卫城去寻师访友，而他偏要到千里之远的恒河南岸去修道呢？这其中又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因为舍卫国是居沙洛国的属地，属国了就是藩属，属国受居沙洛国的支配。中国古代啊就有，凡是这个朝廷里面归降于这个朝廷的属国，给他的家族儿女叫到王宫里边来干什么呢？说是请他到我身边来学习学习，让他来当侍卫或者是当宫里边的这个一个官，事实上就是任职，就是任职啊，免得你造反嘛。那么他是以太子的身份，他要是到了舍卫国去修行，诸多不便，真的不便啊。以政治的因素考量，如果人家给他拘禁起来，不让他回迦毗罗卫，那迦毗罗卫就没有了皇位的继承人了。所以说他宁可舍近求远，南下渡过恒河到王舍城。所以这本书上面讲啊，他到王舍城去修行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由于太子出家经藩王并不十分同意，如果他到距离较近的舍卫城被经藩王知道了，一定会派人去给他召回来，甚至于勉强的回宫。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干扰，索性走得远一点，这个也是原因呢。他如果在就在家附近修行，被他父王知道了，派一群人去给他勉强的让他回去。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因素，居沙洛国是迦毗罗卫国的宗主国，也就是说迦毗罗卫是居沙洛的属国。如果他以迦毗罗卫的太子王初的身份到舍卫城，在政治考量上有所不便，所以他南下离开迦毗罗卫，一直向南面走，经过了居士那城，这当时的地理上面的名称啊，婆婆很霸气国，以至于恒河北岸的毗舍离城，由巴扎里渡口渡过黄河。巴扎里渡口是一个很有名的，到后来巴扎里渡口繁华起来，就成为花市城。我们中国翻译为中华民国的花市城，花市城是阿育王时代的国都，后来是一个很繁荣的新兴的都市。而那兰陀寺呢，就留在花市城跟王舍城这两个城的中间。他渡过了巴扎里渡口，进入摩羯陀国的国境。那个时候群雄割据，诸国林立，但是还没有封锁边境啊，不像我们现在一样，你要是没有护照、没有证件，人家边境这个有检查的，那个时候没有，要进去就进去了啊，还没有我们现在这一套制度。那个时候虽然诸国林立，但是还没有边境封锁或检查征召的这一套办法。那么尤其是悉达多太子，他是原定发服，就是穿着出家人的衣服，赤着钵，徒步赤钵，分明就是一个游方的沙门，所以一路无阻到了摩羯陀。他到王舍城附近的时候没有进到城里面，他到城外灵鹫山附近的山上找到了一个岩洞作为栖止之所，然后
每天到王舍城托钵乞食，并观光寺面。认真的说，他是第一次到王舍城，他应该要有着我们这种心态啊，到了大城市了，都要看一看啊，这个大城市究竟什么样子。但是他并不在城里边住，他到城外的所谓灵鹫山，鹫是一种大鸟，一个就是现在的鹫鹫，那么下面加个鸟字啊，灵鹫山。这个山里就在王舍城的附近，原来王舍城有一个老城，就在五个山峰的周围，后来的迁宫迁到平原上，就是新的王舍城。王舍就是国王的房舍，所以说叫做王舍城。他们进城住在灵鹫山，就是我们以后说称的灵山了。灵山住在山洞里，然后每天到王舍城里边去观光，同时的托钵，托钵只要托一次就好。王舍城有新旧二城，二城的城郊为五个山所包围，而这五个山以灵鹫山为最高。灵鹫山的梵语的音译的话呢，就是七折绝山，因为它的山顺像一个大鹫鸟一样的，并且山上也住了很多这种鸟，所以我们给它翻译成灵鹫山。那么这个新的王舍城跟旧城只有距离不远，只有几里路。旧城在东北，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里边对于王舍城跟灵鹫山都有很详细的记载。那么悉达多太子穿着袈裟托钵到王舍城去乞食，这一来惹出麻烦了。他到王舍城乞食，一来乞食，二来观光。这个时候在这个城市里边，摩揭陀国的国王也住在这个城市里边，王宫也就在这个闹区。一天他托钵经过摩揭陀国王的王宫，正好这个时候摩揭陀国的国王凭我们中国有的《大唐西域记》里边就是一座平沙王，平沙，瓶子的瓶，沙石的沙。如果拿音译的话呢，就是叫做平坡沙罗王，平坡沙罗王。平坡沙罗王在王宫里高楼上边向外边看，看到很多民众围着一个出家的沙门，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人围着一个青年沙门，并且还有人向他顶礼。他心中好奇，就派了一个刺身说，你去给我看一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出家的沙门他从哪里来的，他落脚在什么地方，他的背景怎么样呢。那么他派人去调查，后来刺身入宫汇报说，那位沙门名字叫做瞿昙悉达多，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为了一心求道，不惜抛弃他的王储之位出家修行，而他现在只是路过王舍城，暂时住在灵鹫山的山洞里。那个此臣形容太子坐在山洞口的时候啊，称赞他呀，像一只老虎，像一头牛，像一头狮子，那是雄武而庄严的一种形容。我们中国人说你像一头牛，觉得是骂人的，在印度说像牛一样的坐在那边，那是尊称，尊敬，尊敬人的，因为印度对牛很尊重嘛，说他像老虎，像狮子，像牛，坐在那个石头上边。 这是称赞太子。那么平埔所有人听说他的使者得到这样报告，说他是加比罗尼国的太子，他出家修行，并且到了这边嘛，他就坐在山洞里边，心里边觉得十分好奇。第二天他就轻车简出，就是不带很多人了 只带三几个身边的人到山里边去访问太子。这一段经过也记载在过去现在英国经里边。国王到了洞口，看到太子坐在一个石块上，石头上端坐四位。经文里面有一段对话是这么说的，这个国王前座闻信太子死大喜跳祸不，我见太子心生欢喜，说怎么样，你远道而来身体还好吧可我一看到你我就心里边觉得很欢喜，为什么呢？看到你这个相貌庄严这么好我就欢喜，但是我也觉得很悲哀，为什么悲哀呢？太子本是日之中行轮时相称为转轮王，因为释迦族古代的传说他们是太阳的后裔，太阳的后裔就是日之中行说是古代相传你们都是日之中行太阳后裔，历代都是鬼族，轮时相称一直是做这个转轮圣王。太子今者转轮王相，皆属举族，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国王的相貌嘛，一切举族，你为什么舍掉国王来到深山里边去呢？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心里面很悲哀。如果太子你现在因为你父王还在世，你不愿意从你父王的手里边给这个王位接过来，我可以给我的国家分给你一半让你来治理。这个平埔沙罗王很慷慨大方，也是大概真的心里边喜欢太子这个庄严的相貌，我给我的国度划一半吧，分你一半让你来治理，如果你先说的话我全部送给你，我当舍国锦衣相逢陈思太子。当然老实说这个也都是经典里边多少有点夸张的话了，再大方的国王他也不会说我真的给你了，我来当你的臣子。这个经典里面是为了神话附托嘛，就这样说，若不服屈我此国者当居死兵，可指攻伐取他国也，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这个国家，好，我支持你军队，让你带着死兵，死兵，死兵是什么？步兵、骑兵、战车兵，所谓战车不是我们现在的战车啊，就是那个时候两轮车用马拉着那种战车，还有象兵，用大象载着战士去作战的。因此，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的国家，我攻击你军队，你去攻伐他的国家，你只要愿意我绝对照着做。这个经典里边就下边说了，而是太子问平婆娑罗王说此语，深感其意，即答王曰，十分感谢的说，王之忠心本是名曰，行之高粱不为背死，说作所为无不轻生。说你的出身你的忠心，你们是月亮的后裔，王之重父本是命曰，他们是月亮神的后裔你们都是高贵的重族所以说你的说作所为嘛都是很这个光明正大的你现在说这种话在我听来不足为奇，你要给国家送给我甚至于助我兵力，在我听来呢，因为你是出身高贵的人士，但是 然我观望东平春之北于前也，王今便可与神明才修三间法，以不用以不坚之法降离于人。他说你说的话我绝对相信，但是你不应该鼓励人去征伐人家的国家，来求世间这一种不是永远的坚实的东西，那么应该去这个鼓励人的修道啊，去求这个恒久的。我与善心，这个说了，我今几时转轮王位，以夫何愿应其王国？我已经设掉我自己的王位，我为什么要来接受王你征给我的国家呢？王与善心，是国与我有且不去，何愿以兵伐取他国？你好心的国家给我，我都不接受，我为什么再带着兵去攻打别人的国家呢？这个话都说得很有道理了。那么我今说与赤壁父母提出发去设与国者，为的是为断生老病死之苦，非为求与无与罗也。我所以设金国的离家修道，为的是解决断生老病死这种烦恼，并不是来追求世间的物欲快乐。世间物欲如大火炬，烧住众生不能自除，世间的一切财色名食随色声香味触，像是熊熊大火在燃烧我们。我今来此者，有二仙人阿罗罗迦兰，是求解脱最上道师，欲往彼处求解脱道，不以九品为耻，于此作实言记，太子及其而欲往别。我来的目的是要找那两位大仙去跟他们修道啊，我也不会在这里久停，那么现在呢，我就想大王告辞了，我就要走了。这个平婆沙罗王本来是一番诚意要让国于太子，没有想到不但为太子说拒绝，并且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使他觉得十分失望。王身大成长，合掌流泪而作誓言，初见太子心大荣耀，我一见你呢心里面太高兴了，太子急去悲声悲哭，你现在说走就走，让我觉得呀心悲哀。如今为与大解脱苦而欲去者，不敢相留。唯愿太子说起苏国，惹到成者愿先监督。你的目的是要修解脱之道，我不敢勉强的留你，但是你如果修道有成，你证了道了，你不如如何先来度我？这个是很诚恳的啊。这个平婆娑罗王跟太子道别，事实上也是如此了。所谓自是如山空不深，有道修行的人呢，进山为空是不深。为什么？为空人家知道了，人之一时付出心，不能够敲锣打鼓的说我要到山里面去做隐士了，那就是假隐士。你真正你说我啊，如山修道是为了我修自己了，不是要求名求利嘛，在城市里面求嘛。如山修道只怕人家知道，故意张扬着让人家知道，那根本那不是骗人的吗？哎，所以说他不愿意在这个社会这个王舍城啊再有别的牵连，所以说他就辞别了国王，他就离开了。那么才子离开灵鹫山去找到阿罗罗仙人的修道之处。 也是经典上面记载着他跟阿罗罗仙人见面的经过。经典上的文字是这样说的：十四仙人极简太子，颜貌端庄，相好举足，足根恬静，身生精来，即问太子说行道路，待吾辟也。说你老原来累不累啊？太子今者于此壮年，能力无余，大于此间，真为太初。当勤精进，速度必然。你现在这个年岁，你就能够舍弃人间物欲而来修道，真是难得的很呐。所以说，一定要努力精修，已到了解脱的对岸。这是老年人称赞年轻人的话了，因为那个大仙已经是超过100岁了，上百岁的人了。太子问计，即答之曰：“我闻如念，极为欢喜。”是啊，我是来修道的呀，我很欢喜你给我说的。你是不是可以对我说断生老病死之法？我今若问，你能不能够跟我说，怎么样能够断去生老病死？蛮难的，我们现在也求不到断生老病死之法。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就于是就开始说了啊。这个下面这一段话呢，是当时这个婆罗门教里边的理论啊。他大意就是说呢，众生之死死于明初，在世界还混沌的时候啊，有明初哪个时候有了欲望，有了痴心，然后就有了染爱，这个时候就这个生出了人嘛，就在这个生老病死忧悲苦恼里边过日子了。这个是婆罗门教的理论。而是太子即便问曰：“我今知一知如此说说，生死根本复何方便而能断之？”是啊，你说的我也了解了。哎，因为太子只有在宫里面受的就是婆罗门教育。你说这个人的来源啊，因为欲而有，因为欲念而有要求，而有希望，而有进取，以后的如何如何的呀、啊，等等的烦恼，这个我也了解。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么样能够断除这些烦恼啊，如何能够断掉。那么仙人答言：“若欲断此生死本者，当先出家修持戒行，要持戒，要谦卑忍辱，要住在空闲的地方休息禅定，离开欲恶的不善之法。欲就是贪了，人的贪最难最难断除，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要离开欲恶的不善之法，有觉有观待出禅，除了觉观，定生如息心待第二禅，舍息心待正念聚罗根待第三禅，舍去苦罗待净念如舍根待第四禅。太子，若欲断于生老病死这种苦恼烦恼，若欲断于此者，应当修学如此之法。印度古老的修行方法不单是佛教修禅定，其他各派各有各的不同的禅定，名称不一样，所谓四禅八定，在那个时候修禅定也是正果方法的一种。但是修到最高的非相非非相处定，即是无色界的一种定，可是仍然是在三界，在无色界，不在欲界，不在色界，而是在无色界。在无色界就没有超越三界，没有超越三界仍然要轮回，这个就仍然是不彻底之法。 而是太子为先人言，心中不落，为之是为。其说之间，非究竟处，非是永断诸结烦恼。听他说了半天，太子心里面想了这些，哼，因为这些太子都知道了，他过去在宫廷里面他也学受过教育，也都学过嘛。但是说了大半天，原来还是这一套方法。那么而是太子夫为先人入念之境出家嘞，他想了半天，问那个老先生老先人，你是什么时候出的家呀？这先人说，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以来104年，已经修了164年了。那换句话讲，他120岁了，他16出家嘛。太子闻讥而心念焉，出家以来乃如死就而说得法，正如此乎？出家了100年，他所待到的就是到了这个程度，这个不是究竟的办法。于是太子为求更为出生之法，即从坐起与先人别。对于这个老师，他不这么佩服，你所知道的也不过如此，他就又离开了，又离开了阿兰兰，离开这个阿罗罗先人了。所以这一次拜访结果并不圆满，太子心想，修了100年而仍然滞留于偏空的阶段，偏空还是一种不是圆满的解脱，而只是一种以深入禅定的力量来压住这个压抑我们的相心啊，就是说是前六识不起现行了，前六识言必舍身以六识不起现行，所谓无色界根本就是一个精神存在的境界，就是一个神识存在的境界。但是神识存在的那一种境界，它只是压抑前六识不起现行，到了它这个定力退转的时候，也许即使他寿命500大劫，到了寿命终了，他一个所谓前人无衰，其中有一条叫做不安于坐，等于我们打坐30分钟过去了，勉强坐到40分钟，哎呀，再也坐不下去了，不安于坐，心里边那个定力不够了，压不下去了。那么所以说他就要离开。阿罗罗先生见太子欲去，与太子曰：“我就愿来修此苦行，而说得过，正如此耳。如此妄中，云何而能修此苦行呢？我修了多年，我只是这个程度了。你是这个贵族出身啊，你是王太子，你怎么能够来修得了这个苦行呢？”太子答言：“真如所修，非为苦也，别有最苦难行之道。”太子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啦，你说修的也不算最苦的啊，还有别的更苦的。先人极见太子智慧，又观他的资源坚固不亏，指导他决定能够成就一切种植，拜太子言：“如若道成，愿先渡我。”太子答言：“善哉善哉。”先后边还有几行，我们给他讲完啊。太子离开阿罗罗先人，到了第三位，到了迦兰先人所住的地方。迦兰先人所修的是什么呢？非相非非相处定，最高层次的禅定，这也是禅定中的一种，它是十禅天最高的一层天。但是纵然修到非相非非相处这一种定，也不是究竟解脱的方法。于是又辞别了 又撤掉了迦勒山的先人，继续他的兴师放倒的行程。经文里边记载过，太子所访问的诸位先人都是一见即别，也许这是为了询问方便，但是我们的推测，也许有些地方可能太子跟那些先人们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以去深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修行的方法。那么我们回猜想想，太子出家修行前一半的时间一定是在各处寻师访道，他一定要了解当时所谓六十歪道，所谓六十二见，363论师，那么多的派别，他要不了解人家的理论，他怎么将来建立他自己的理论呢？他一定要对各家理论都要知道了。所以说修到苦行林修行只是最后一个阶段，或者是后一半的时间，而前一半是在各地去参访。我想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下一个段就讲到苦行林修行，以至于相互罗军正在正觉。